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宗览的第28课《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这三卷书加上一副所书，一共四卷，都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所以呢又称为监狱书信。保罗曾经三次入监，第一次在腓立比仅有一天的时间，第二次在该萨利亚有两年的时间被囚禁，第三次在罗马囚禁的时间呢也约有两年。传统上认为呢，这四封监狱书信都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的。首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这卷书约写成于公元61年。腓立比书一共四章的经文，第一章讲在受苦中要喜乐，第二章说在服事中要喜乐，第三章是在相信中要喜乐，第四章是在施予中喜乐。腓立比书的内容，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来到腓立比城并建立了教会，接着保罗离开以后呢，腓立比教会人就在传道事工上攻击保罗的虚用。本封书信的原因呢，是写这封书信的原因，这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呢差派了一位以巴弗提来供应保罗所需用的。保罗要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呢，带上这封书信以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同时呢，保罗也针对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和睦的事情给予一些劝勉。腓立比书的主要主题是喜乐，保罗在苦难当中怀着感谢感恩和喜乐的心，他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靠主常常喜乐，在所信的道上喜乐，在团契生活当中喜乐。腓立比书的神学主题第一个呢是成圣，义是神在基督里的作为成义是神在基督里的作为，那为的是使人恢复应有的神的形象。那这个形象呢曾经因为犯罪而严重的损毁，按照保罗的理解呢，义一方面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他称呼腓立比的信徒是众圣徒，并指出呢神确实使他们为圣徒，他们不但成为义人在基督里面呢也成为了真正的义人但与此同时呢保罗也清楚地指出，人之所以成为义，不仅是出自神主动的作为，更是基督徒本身的责任。基督徒需要在道德上力求完全，神要借着圣灵在信徒的生命里面动工信徒本身呢也必须要追求成圣必须要做工追求成圣这种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成圣保罗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基督徒追求成圣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呢不能自由的发展或者全靠直觉来支配。书中经常读到保罗以命令式的语气来劝勉读者，他教导腓立比的信徒要以感谢的心不住的祷告祈求以至于他们虽然身处在这个不断给人焦虑和压力的世界里面，仍能够保持一颗心境上的平和不失人生的方向。保罗又教导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必须对自己的思想严加操练，因为保罗知道一个人的心思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和人格，因此呢他也吩咐要专注思想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物，并那些能够吸引人进入信仰和有助于信心的事情。保罗更劝勉呢腓立比教会的人要行道，信徒呢带有崇高的思想是不足够的必须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最后呢他劝勉基督徒要定睛仰望基督，凡是以基督耶稣为榜样，因为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而谋取私利，反而呢他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完全倾倒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神。腓立比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喜乐，任何读这封书信的人都不会去忽略这个书中这个喜乐的这样一个论调喜乐呢不仅仅是快乐不但是去除痛苦免于忧虑。保罗在这里呢论及的喜乐他事实上形容的是一种平和的心境能够平和的去面对人生的起伏，凭着信仰的力量积极的面对人生。他深深的信靠就是说基督徒要深深的信靠永活的主。按照保罗的定义呢，喜乐之源是在于领悟到人生顺境还是逆境这是很难以预料的快乐、哀伤、疾病、平安、富贵、贫穷都只是经历的一部分。信徒呢 要能够在其中看透啊，这种种境遇的背后呢，有一位至高的主，并他在掌管着一切。那第二，我们来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呢，也写成于公元60年，它有四章啊，一共第一到第二章呢讲基督已经成就的事，第三到第四章讲基督徒应做的事。哥罗西的教会呢，通常认为是以巴弗创立的。以巴弗呢来到罗马，告诉保罗呢，哥罗西教会当中出现了否认基督为教会元首的异端啊，就是洛斯提主义。那这种异端的思想呢，是异教和犹太教教义的一个混合体啊。这个异端呢，教导哥罗西的影响了，深深影响了哥罗西教会的人。那他们要求哥罗西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守节期、安息日、月朔啊，回到了旧约了。那么禁戒他们，让他们去禁戒啊，不去吃那些不洁净的食物啊。而且呢，这种教义啊，把这个物质和精神呢对立了起来，认为属物质的就是都是恶的。那么他们奉行神秘的宗教仪式和禁欲主义，要求人呢去敬拜天使，而且认为基督和天使一样。那么这种异端呢，对教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啊，混乱了主的道。保罗为了驳斥这种异端呢，帮助哥罗西教会那些受异端影响的人归正思想，于是写下了哥罗西书。那在书中呢，保罗强调基督是神，在万有之上。那哥罗西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就是基督论。在书的一开始书信的一开始呢，耶稣的重要地位已经十分的凸显出来。保罗说他是使徒分散各地的信徒呢在他里面得找弟兄姐妹的身份。那事实上呢，基督耶稣乃是信徒信仰的对象也是盼望的来源。因为基督徒盼望的东西，基督已给我们存在天上。神以行动来拯救基督徒，把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中领出来使他们得以与基督建立关系，接受他的掌管。那么书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讲述了基督的伟大人可以在基督的身上找到智慧，完全因为他曾经有份于创造宇宙的创造，显明他拥有神的权威。那么基督是万物中的头身的那么在所有的统治者当中是居首位的。天地万物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属灵权柄都是靠他造成的，也要顺服于他。万物呢都是靠他得以维持，他有统管属于圣徒的国度。耶稣在创造中呢以至高无上的中保角色去运用神的特权。保罗在其后的书信当中，他指出了耶稣在神的右边。我们若要了解神所做的事情和他背后的原因呢，只需要把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就可以了。这篇诗歌呢，不单指出耶稣在创造中的角色，还说明耶稣在救赎中的中保角色。救赎的范围呢，不仅仅是人类，而且伸展到整个创造包括天和地。基督首先在教会中运用权柄因为他是教会的头、领袖和开始，并首先从死里复活，也首先将得蒙救赎、得享新生的人生特质呢彰显了出来。他在任何一个范畴中都居首位，因为他不仅创造宇宙维系宇宙呢运转不息更是万物能获得救赎途径和新生命的典范当我们人偏离了基督这个核心，问题就会随之而产生。因此呢，信徒必须要按照这些引导人生的事实保罗称为照着基督的样式来行事为人。基督呢，也是我们人获得能力、智能和知识的来源。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写成于公元60年，就一章的经文，它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保罗对腓利门的称赞，第八到25节保罗是带这个阿尼西姆求情。本卷书呢是写给一位叫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名叫腓利门的一封个人信件。腓利门呢也是由保罗引领信主的，他家中呢有一名奴隶叫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财物之后呢，就逃到了罗马，并且遇到了保罗。他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劝阿尼西姆呢要回到主人那里认错，并且呢，他给阿尼西姆写了一封推荐信就是腓利门书，让他带给他的主人。保罗在信中称赞腓利门的信心爱心，并且提议呢，让他饶恕并且接纳悔改的阿尼西姆。腓利门书的神学主题论篇幅呢，腓利门书仅仅只有一章的经文。更像一张便签但是论到性质呢，它却远远超乎一张便签的意义这封书信的内容虽然没有任何的神学讨论，可是呢，作者是基于一个肯定的神学诠释来写此信的。阿尼西姆按着肉身和按着主来说， 已经建立悔改后的新关系了啊，和他的主人已经建立了悔改后的新关系了。作者所知的神学大前提，乃是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啊，即使他是奴隶，他也成了基督的身体啊，成了神家中的一份子。他的重要性与其他人是等同的啊。换句话说呢，在基督里再没有为奴的和自主的之分。保罗在先前啊，他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当中曾经指出，做奴仆而呼召蒙啊而蒙主呼召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的人而蒙召的，就成了基督的奴仆。每个基督徒呢，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这事实呢，无论应用在做主人的腓利门，亦或者做奴仆的阿尼西姆身上，都同样的有效。保罗内心最希望的就是基于这双向的属灵事实，在社会层面上建立新的啊主仆之间的关系。好，这就是这三卷书向我们展现的内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